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孙建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12月号，题目是《巴黎恐袭》，撰文的是冯兆昌。11月13日晚上，巴黎多处发生恐袭，包括餐厅和国家足球场，在罗浮宫附近的一间剧院内更有人质被挟持，最终造成过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多名实习者被警方射杀或引发炸弹自杀。法国和欧洲警方正全面追击在逃的共谋者及其他恐怖分子，气氛紧张，令世界震惊，忧虑发生更多的恐袭。很不幸，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并不是法国今年的第一次。在1月初，一对兄弟血洗《查理周刊》巴黎办公室，杀害12人，另一枪手在巴黎一间犹太超市挟持人质，造成4名人质死亡。8月中，一名手持刀与步枪的男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高速火车上试图施袭，但被车上乘客制服，未造成重大伤亡。虽然面对多次恐袭，更在最新恐袭前获得线报，但法国警方并未做出防范，令人遗憾。然而，法国人民在恐袭后互相支持，更有不少人开放自己的家，招待在街上未能赶及回家的陌生人，又坚持不向恐袭者屈服，或因恐袭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不少人高举我们不惧怕的口号。11月的巴黎恐袭成为全球头条新闻，被广泛报道，而事后伊斯兰国简称 SS 声称恐袭是他们所为。但在巴黎恐袭之前一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已曾发生两宗自杀炸弹袭击，造成40多人死亡，却未引起西方社会关注。 SS 也称是他们所为。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1月中，一架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发生爆炸的俄罗斯客机，全机224名乘客和机员全部罹难。 SS 已声称是他们在机内引爆炸弹装置。 SS是在叙利亚内战后迅速崛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曾经效忠另一极端组织盖塔，近年在恐袭活动上已逐渐超越曾发动911恐袭美国本土的盖塔组织。面对 SS 连番恐袭而声名大噪，盖塔已不甘示弱，迅即于巴黎恐袭后在非洲马里血洗丽笙酒店，似乎要与 SS争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领导权，并争取支持，这代表恐袭风险增加，袭击事件陆续发生。在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向恐怖分子宣战，声言绝不手软，随即展开全国大规模搜捕行动，捉拿涉嫌人士。由于部分恐袭分子来自邻国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当地警方大举搜捕多名可疑分子，而室内反恐警戒已升至最高级别，商店停止营业，地铁关闭，全市瘫痪。另外，由于一名恐袭分子借着叙利亚难民身份进入希腊，再到巴黎犯案，令人忧虑更多恐怖分子会以难民身份掩饰而进入其他西方国家发动袭击，引发不少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的声音。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更宣称，若他当选，将会驱逐叙利亚难民出境。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指出，要对付的是那些借宗教名义而妄杀无辜的极端组织，而非本身是受害者的叙利亚难民。虽然剿灭恐怖分子是文明社会的共同目标，但并不能长远解决问题。美国特种部队在2011年一次行动中击毙了头号恐怖分子 本拉登，但并没有完全瓦解他的盖达组织。在叙利亚内战发生后， SS 已开始做大，纵然西方战机大举轰炸， SS 占领的领土却越来越多。长远来说，只有透过政治方式妥善解决西方国家引起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以及挥之不去的中东问题，才能除去极端组织的温床，阻止其吸纳新人继续进行破坏，更要改善西方和伊斯兰社会的关系，增加沟通和互信，避免盲目彼此攻击。在十月的大选中胜出的自由党曾以停止参加轰炸 SS 为竞选口号，又承诺会吸纳25000名叙利亚难民。在巴黎恐袭后，总理杜鲁多被传媒多番追问会否改变立场，成为自由党执政后的一大难题。一方面，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0%国民反对在本年底接纳25000名难民来加拿大，担心在如此短期内无法审查大量的难民身份，令恐怖分子有机可乘渗入本国。另外，当西方社会遭到 SS 的野蛮恐袭，加拿大却退出盟国对 SS 的轰炸，实在有违本国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假若自由党在执政后第一个决策就是要违背自己的竞选承诺，只会招来反对党的攻击，令未来施政增加困难。如何化解这个困局，将是总理杜鲁多和他内阁的一个极大考验。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5年12月号，题目是《巴黎恐袭》，撰文的是冯兆昌，我是孙建明，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